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欣，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1月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自从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国官方舆论美化毛泽东和毛时代的趋势呢，引起了外界的关注。为此，我们今天推出特别节目，讨论如何评价毛泽东。因为时间有限，我们主要讨论三个方面。首先，毛泽东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个性和野心是什么？其次，毛泽东统治中国几十年，对于中国的影响和留下的遗产是什么？最后，今天的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和毛泽东之间是否存在一脉相承的精神血缘？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今天参加我们特别节目的三位嘉宾是重庆著名布衣知识分子、文化学者王康先生，普林斯顿大学学者程晓农先生，以及中国人权资深政策顾问、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首先让我们来谈一谈毛泽东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毛泽东可以说是20世纪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有人说他是历史上最暴虐的独裁者之一，也有人认为他是伟大卓越的领袖人物。在领导中共和统治中国的几十年时间里，毛泽东发动了无数的斗争、运动和清洗，影响了全中国人的命运。他作为统治者拥有了最高的权力，作为人却孤独以终。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毛泽东的所作所为与他的个性和个人的野心有非常大的关系。那么，毛泽东到底具有什么样的人格和个性？他强烈的权力欲和个人野心是如何形成的？我们今天来探讨一下。那么，首先想请教高文谦先生，如果您用几个简单的词语来概括毛泽东的个性和人格，您会怎么说？我们知道您对中共的党史有非常深入的研究，对于毛呢有很深的了解，那么想先听听您的看法。
毛呢是一代枭雄，可以说呢改变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这个原有的这么一个进程。毛呢是一个集列宁集权主义体制、中国皇权专制传统和底层流民文化之大成的这么一个人，那么开创了自己的时代，这个把中国人民呢带入到了这么一个毛的时代的特征呢什么呢？毛的时代的特征就是一个贫穷、饥饿、血腥、恐怖的这么一个年代。可以说呢，毛呢是现代中国一切灾难的始作俑者。但是毛呢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很难用一两个词来概括。他是专横啊，这个暴力、冷酷、多疑啊，他这个好大喜功，他这个视权如命，他这个翻云覆雨。但是我觉得呢，知夫莫若妻，还是杨开慧他的第一任妻子给他概括的八个字最准确。这八个字就是政治流氓、生活流氓。毛呢有一句口头禅叫做给我滚，他这个话呢跟中共党内很多高级干部都说过，跟江青说过，跟张一凤说过啊。那么这里面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就是什么呢？当年在江西的时候，他跟毛泽谈呢这个争论，毛泽谈当时也是红军的这个指挥员了。那么毛争论不过他，那么举手就要打他，毛泽谈说了一句话，共产党不是毛家祠堂。可惜啊，这句话呀不幸而严重，共产党后来果真就成了毛家祠堂。这个整个中国呢成了毛的一言堂，他一个大脑呢取代了100人的大脑。
好，接下来再请程晓农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程晓农先生，我们知道最近一段时间啊，国内外的学者有很多的研究显示，毛在领导中共期间和领导中国期间呢，有很多的所作所为其实跟这个当时的国际环境和他的个人野心有非常大的关系。那么请您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好，我们都知道毛泽东自诩是这个中国革命的领袖，但是其实中国共产党的这个说法一直掩盖了另外一点，那就是毛泽东早就想成为世界的领袖。斯大林死了之后，毛泽东就起了取而代之之心。那么1956年，当时这个匈牙利和波兰先后发生了反对共产党政府的这个起义，赫鲁晓夫当时的苏联政府首脑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遇到了一些困难，毛泽东趁机这个发挥了他的作用， 然后让中苏的关系开始发生改变，就是说中共的作用，特别是毛泽东的决策开始起一定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毛泽东觉得时机到了。1957年11月，在莫斯科举办了一次世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81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在这个会上，毛泽东第一次感受到了他有可能成为这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精神领袖的这个地位。因为他在刚才谈到的波兰匈牙利事件当中的一些作用，得到了波兰的共产党的认同。同时毛泽东也想进一步扩大他的影响。那么当时他面对的是苏联共产党提出来的一个新的方针，就是苏联共产党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已经足够强大，苏联的发展超过了美国，所以呢苏联可以通过和平共处，不要和美帝国主义发生战争，就能够战胜资本主义。但是毛泽东认为，如果这条路让苏联占了，那么他要想当精神领袖，他就必须选另外一条路，而他自己最喜欢的就是他自己那条所谓的武装革命夺取政权的道路。所以在莫斯科会议上，毛泽东明显提出来了要用世界革命来取代苏联的和平共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有一个很著名的发言，就是提出来说世界革命要发动核大战，这个不怕战争，不怕帝国主义，大不了打一场核战争，中国6亿人死3亿没关系。他以为他这个豪言壮语能够证明他的强悍，结果没想到效果完全相反，东欧各国的领袖因此反而更加害怕，离他更越来越远。那么从此以后，毛泽东就走上了为了争取国际共产领袖，甚至想当世界革命领袖的这么个野心。他开始发动了一系列运动，经济上搞大跃进，政治上搞反修，以后这两都不成功，他又开始走搞文化大革命。
好，接下来再请王康先生也来跟我们分析。刚才一位是从国际环境，一位是从这个毛泽东的这个个人经历。我想王康先生，您认为在毛泽东这个人生经历里面，哪些是影响他这个人格特质的一些最关键的因素，在他的人生经历里面？
毛泽东是我们中国人20世纪的最大的一个宿命。影响他的性格的原因当然非常非常的多，历史环境、传统等等。但是有一个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变化，就是1924年，他当时已经完全成年了。他的未来的岳父，就他的老师杨昌济先生那儿，看到了那个德国的一个伦理学家叫保尔森，他写的伦理学的一本专著。那个时候确立了毛泽东的终身的一个做人的人格的一个3条标准，我觉得一直贯彻到他一直到死。第一就是绝对自我中心主义，这个宇宙万物是因为我而存在，我只对我自己负责，我对跟我没关系的一概不负责任。第二，他是绝对的现实主义者，未来以前我不知道，未来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就是当下就是现实，其他一切我概不负责任。第三，他是绝对的破坏主义者，他曾经说过中国必须重新打碎才能重建，国家如此，民族如此，世界如此，宇宙也如此，我盼望着一种毁灭，然后毁灭一个旧的宇宙，换了一个新的宇宙。但是毛的这种性格里边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的，因为他跟希特勒、斯大林都一样，20世纪的三大著名的暴君，他们都是出身底层，毛是一个小地主的儿子，希特勒是一个税吏的儿子，斯大林是一个皮匠的儿子，他们都没有受过像样的教育，他们都面临了一个巨大的时代转型，所以他们有强烈的一种要出人头地、要建功立业的心态，这个他们的出身的卑微形成了一种内在的对比，所以他们由极度的自卑变为极度的自负。毛泽东1921年，就是建党之前呢、曾经给他的一个同学叫彭黄，湖南同学会的会长写了一封信，他说：“你老兄啊，有很多弱点，比如意气用事，比如猜忌，比如任性，比如这个自高自大、自视甚高，他其实你的缺点我都有。”我还有一个最大的缺点你们都没有，就是我不敢不好意思公开讲的我内心的一种脆弱，你们都以为我这个人很强势，其实呢正是我的弱的一种表现。这个我觉得跟他的出身的卑微，跟他的 这个后来的那种宏远的志向啊，形成了一种人格之间的这种分裂，这个贯穿了毛泽东的一生。
好，再请教一下高文谦先生，我们知道高文谦先生，毛泽东和斯大林呢，在都是上世纪共产领袖里面最暴虐的这个统治者哈，以政治迫害和清洗而闻名。但是对于毛泽东来说，这种政治清洗和闻名似乎是他一个更大的一个标志。从井冈山肃反到镇压反革命，到三反五反，到最后的文革，那么每一次都有大规模的这个杀人暴行。那么你怎么分析毛的这些所作所为？您的看法是什么？
毛和斯大林呢，都是以残暴著称了。但是呢，两个人对待政敌的这个做法呢是很不相同的。这个斯大林呢，主要是搞肉体消灭啊，宣布死刑啊，像布哈林呢，像这些他的这些那个政敌们。毛呢，这完全不一样。用毛自己的话说呢，就是不用不着做这种脱裤子放屁的蠢事啊。把这些政敌们在政上宣布他们死刑之后呢，给他们三大任务。什么三大任务呢？吃饭、拉屎、睡觉，哎。然后的话呢，养着他们，然后呢，这样子的话呢，既可以达到政上达到目的，同时呢，又可以不张自己的手，不背这个杀政敌的这个骂名，还可以得到一个宽宏大量的一种美名。哎，我的看法那是这样子，毛这种的做法啊，就是叫这个政敌啊生不如死啊，比斯大林这个肉体消灭、啊、更残忍。我举两个例子，一个彭德怀，一个刘少奇。彭德怀的话呢，被这个文革之后被监禁以后啊，整个是关在301这个南楼里面，这么一个不是301十四病室的这么一个房间里面，是个走廊的顶把头，把整个窗户都糊上，终日不见阳光。哎，这个门口有人那个把守。彭德怀这个最后是精神痛苦，精神折磨，这个而且自己得了这个癌症之后呢，自己觉得自己啊快不行了。而自己的问题还没解决，所以悲愤之下呢，把床单呢都给撕成一条一条的。刘少奇呢是宣布，本来已经是八届十中全会宣布他是给戴了三顶帽子，永远开除出党，但是呢有意不宣布，就是要在刘少奇生日的那一天宣布。刘少奇听完这个决定之后啊，浑身冷汗，据后来人讲，从此他一句话也不再说了，他手里就捏这个小塑料的这个药瓶啊。到死的时候，这个小塑料的药瓶啊，已经被捏成葫芦状。
好，王康先生，我们刚才提到这个毛泽东的残暴，那么我想从一个世界领袖，因为毛泽东一直刚才提到是想当一个世界领袖，那么大家都觉得作为一个世界领袖，那么肯定是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等等等等。但您的看法不一样，您觉得这个毛泽东的思想资源主要是来自什么地方？跟我们分析一下。
基辛格曾经跟毛泽东几次见面，他说毛泽东的那个会客厅呢，不像一个。有世界上最多人口的一个全能领袖的会客厅，而像一个学者的隐居室。大家都知道毛泽东的书房啊，各种各样的书，尤其现装书很多。但是呢，不管他看了多少书，毛泽东的资源他自己说的是马克思加秦始皇，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哥拉纲领批判、政治学、经济学批判、反杜林论，他肯定也看过，资本呢肯定看不懂。他也消受不起。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呐、左派幼稚病呐、这些帝国主义论，他也看过。但我觉得毛泽东的最大影响的马克思的这个谱系来看，第一就是《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的那种口号式的、那种煽动性的、那种带有诗意浪漫气质的那种语言，投合毛的脾气，要砸碎旧世界。简单说就是，所以毛把马克思主义说是马克思主义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条造反有理。另外一本就是联共在1938年出的《联共布尔什维克党史简明教程》。这是斯大林编的一个他自吹自擂的东西。这本书啊，影响了中国和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一直到现在。它有几个基本的内容，第一就是社会发展的五个阶段，从原始社会一直到共产主义社会。第二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第三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第一民主集中制，就是领袖和人民的关系等等。这本书毛泽东看了若干遍，他认为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百科全书，这是100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空前的一个总结、一个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践的一个完美的一个典型等等。秦始皇那边有五大资源被毛泽东所看好，第一就是建立一个大一统的中央帝国， 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帝国，第二就是万世一系，一定要血亲继承，传至二世三世，以至万世而无穷。第三就是焚书坑儒，第四就是好大喜功，第五就是严刑峻法。当然还有其他的，什么告密啊、连坐法啊这些东西。总而言之，就是毛泽东的思想资源是西方激进的马克思主义，加上俄国的专制社会的和中国的最大的一个暴君老暴君秦始皇的一种综合，他是集大成者。
陈小龙先生，您曾经评论过，您说毛泽东呢以反封建追求世界革命啊为旗号，但是思想上却沉迷于这个历史的这个中国古代历代的这个统治典籍，而且对于中国封建的这个政治文化是津津乐道啊。那么您觉得这样的政治偏好对于毛泽东的统治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请您也来分析一下。
毛泽东其实他对现代科学和现代社会科学并没有什么兴趣，也很少读这方面的书。马列原著其实他读的也很少，比方讲他是在社会主义时代需要了解经济，但是他没有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他唯一读过的是苏联的一本大学教科书，给大学生看的叫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也就是说毛泽东对马列和对现代社会科学都不太了解，但是他第一靠个人崇拜来维持威望，第二靠帝王统治术来维持他的统治权力。在这种情况下，他最主要的精神资源很自然就来自于《资治通鉴》，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书房里堆的都是线装书。他在《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里找到了大量的如何去驾驭城下的这套这个帝王心术。这些东西的结果是，刚才两位都提到了，毛泽东的统治，很大程度上讲，不但是暴逆，而且是有大量的这个阴谋，还有这个利用各种派系这个互相牵制，这些我们从历代中国帝王那儿都能找到。但是这套把戏其实不是世界各国共产党主要用的一种手段。
就说权术是占很大的比例。对，好，我再请高文谦先生来分析一下。那么从党史的角度来看，毛泽东对于世界革命理论或者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没有什么独特的贡献呢？
这个中国官方呢一直在那儿宣传呢毛的独特贡献呢，就是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个呢是不同于俄国革命的城市暴动啊。实际上呢，我觉得的话呢，中国确实是在这条道路上是不一样，在中共这个夺取天下的是不一样的。从中共党史的角度讲，从官方党史的角度讲，这可能算是一个贡献。但是我觉得呢，这有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那么在现在的条件下呢，已经过时了，不再具有任何的这个普遍的意义。那么毛的话呢，他采取一种独辟蹊径的办法啊。他在50年代时候的话呢，他又想仿效当年他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来挑战苏联模式。他在50年代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呢，他也想同样走这条路，因此呢要跟苏联的一争高下，超英赶美一争高下，最后发动大跃进，最后这个闯下大祸，最后是大饥荒，那么饿死了3000万人。这个数字的话呢，当然还有一些争议，但是基本上三千万人呢，大概是可以的了。而3000万人呢，这个是一个世界中等国家的人口。但是另一方面呢，我觉得的话呢，就是中共官方呢经常讲毛是马列主义中国化的这个高手。从这一点讲的话呢，这个最近官方呢，他们也在的话重新把这个毛纳入到一个中国是个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它是个开山鼻祖，又把它归到这个上面来。我觉得话呢，这个毛呢在这个马列主义中国化这一点上讲的话呢，它是有它的高明之处。他的语言的那个能力，他的这种表达，他能够，他比蒋介石他能够掌握话语权，同时在党内的话呢，也是让其他人甘拜下风，这个也是中共政权能够把政权能够拿下来的这么一个重要原因。
好，最后我再请王康和陈小龙先生分别的用1分钟时间评论一下，就是毛泽东被很多人认为是一个暴君，但是也是一个很大的悲剧人物。那么我先请王康先生说一下，你觉得毛泽东的最大悲剧性在哪里？
第一，他死之前呢，他已经感到自己是一个末路人物了。他死之前是庭院深深，没有夫人在场，没有老朋友来聊天，只有陌生的几个所谓的那个工作人员。他老是引用这个余信的那句诗嘛，那个所谓哭诉颂， 哭诉赋，他自己像一颗脑袋哭诉一样，他引用这个罗隐的诗，唐代的，就是他的英雄不自由了，他已经赶到，而且他自己说他做了两件事，一个把国民党赶到一群岛屿上去了，一个是他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他死之后不到一个月，尸骨未寒，他的妻子连同他的亲信们全部被抓起来了，抓这些人的是他的那些战友，那些亲信，那些警卫团们干的这些事情。第二件事情，蒋介石到了台湾之后啊，恢复了一个普通人的超然，他尽享天伦之乐，儿孙老齐，而且他完成了台湾的土地改革，他的儿子启动了台湾的宪政转型。所以毛泽东东西两件事情，我在我看来哈，都会随着历史长流的这个流淌啊，全部被掩没下去，他最后会输得精光。再说他也在马克思那儿报道，他可能不被马克思所接受，马克思肯定不会认为这小子就是一个叛徒，哪是我的弟子啊。
好，陈晓东先生。
我觉得毛泽东以这个政治上夺权然后登基，从这点来讲是成功的，所以他是以成功始，但是以失败告终，这一点刚才王康先生已经谈到。我觉得他还有一个更大的失败，那就是毛泽东一生所关心的就是他那个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这套理论以及他的毛式实践，但是这套实践现在的中国已经基本上被全面推翻了。换句话讲，毛的失败不光是他的思想失败，政治路线的失败，也是他的制度体系的失败，毛是败得非常惨。
好，有关毛泽东的人格和野心呢，我们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毛泽东统治中国几十年到底造成了什么样的危害，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